主耶稣，是你的仁慈和怜悯让我们进入你的圣殿。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祈求，求你洁净我们，求你让我们成为你圣洁高贵的器。主耶稣，你的圣神就要借你的圣神的水洗，把我们洗得那圣洁没有瑕疵。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我是依赖你的怜悯来到你的面前，我的心欢愉你的救恩，我要向我恩主赞颂。主耶稣，你是配得一切尊荣赞美敬拜。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感谢你，今晚我们把今晚查经全部交在你的掌握中，你的掌管中。主耶稣，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清你对我们的宠召是多么的丰厚。主耶稣，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思来跟你的话对齐。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我也奉你至圣至高的名，捆绑一切那谎言的灵、欺骗的灵、那不信的灵、那睡觉的灵、那疲倦的灵、那一切与你的旨意不相合的灵，主耶稣，都在你的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感谢你，你的灵在这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位置上自由的运作。主耶稣，你的圣神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位置上。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以上祈求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上个礼拜，秦中弟兄带我们，查到达尼尔第三章第36节。我们今天就从达尼尔第三章，37节开始，查三节37、38、39节。我们现在，这个达尼尔只有思高版的圣经，所以我们就，先念，思高版的。我们就从37节，恩主啊，
由于我们的罪过，我们比任何民族都渺小，我们今天在全世界上成了违建的，目前我们没有元首，没有先知，没有领袖，没有全凡祭，没有祭祀，没有供物，没有馨香祭，没有地方可以给你建信，好蒙受你的仁爱。但愿我们能借着忏悔的心和谦逊的精神蒙你悦纳，就如献上公羊和公牛的全燔祭，又如献上了万只肥羊。
感谢主。我们现在就请 Amy 帮我们念英文版本的。
For we are reduced, O Lord, beyond any other nation, brought low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this day because of our sins. We have in our day no prince, prophet, or leader, no burnt offering, sacrifice, oblation, or incense, no place to offer first fruits to find favor with you. But with contrite heart and humble spirit, let us be received as though it were burnt offerings of rams and bulls or tens of thousands of fat lambs.
谢谢 Amy。 好，我们看今天的查经的第37节，一开始讲恩主啊，恩主我们很能够理解哈。他们这三个青年对他们的主哈，这是他们的天主，他们的慈爱的父，非常的崇敬哈，因为他拯救了他们很多很多 那他们就在跟主耶稣说话。那这边他讲恩主啊，哈，我们也看一下，在我们参考一下，在圣咏第十三章第六节，圣咏第十三篇第六节讲到说，我今信赖你的爱怜，我心欢愉你的救援，我要向我恩主歌赞啊。他真的是怀着这样子的心哈，对天主的那种信赖哈，信赖和对他的那种依靠，还有心里的那种喜乐哈，全在这里面洋溢出来哈。对对上主的完全的就全心全意全灵的那种依靠。好，他就喊了这个恩主啊。好，我们再回来看，由于我们的罪过，我们比任何民族都渺小，我们今天在全世界上成了违建的。我们看一下达尼尔在达尼尔先知书一开始就有讲到哈，他为什么说他们是比任何民族都渺小？在世界上成了违建，在第一章达尼尔先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哈，就讲到犹大王约雅金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拿布高前来围攻耶路撒冷，上天将犹大王约雅金和天主殿内的一部分器皿交在拿布高手中，他便将这些器皿带到斯纳尔地方，存放在他神殿的库房内。这个神呢是那个小写的哈，小写的不是我们讲的天主的神哈。那这个斯纳尔地方就是
巴比伦
对。以前的古称叫做斯纳尔，好，这个地方，
这样好有趣，斯纳尔，
是，对，它也就是指那个巴比伦的地方。他们被那个，就是他们已经被俘虏了，哈，他们的王这个犹大王呢，已经没有了，哈，已经被拿布高给占领了。所以他们等于是没有民族了哈，他没有民族了，所以他说比任何的都小，因为他们是就已经在那边没有的哈，他们还是属于犹太人，可是他们的国家已经没有了哈。好，他讲说我们今天在全世界上成了违建的哈，违建的呢在德训篇也讲到这个违建这两个字哈，违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德训篇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哦，对不起，对，格和版里面没有哈，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听一下，就是从第一章到对到第八节，请中弟兄念一下。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
永生的天主一举而创造了万物，唯有上主堪称是正义的，永远是长胜的君王，无人能详述他的化工，谁能成就他的伟大，谁能肃静他威严的权力，谁能说完他的仁慈。上主的奇妙化工，人不能争损，也无法穷究。当人以为完毕时，他却正在开始；当人以为停止时，却仍感到迷惑。人是什么？他有什么用途？对于天主，他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害处？人的年龄至多100岁，就像海水的一滴，沙中的一粒，在永远的日子里，连1000年也不过如此。
好，这边讲到就是，人真的是非常非常渺小哈。只有永生的天主哈，天主创造了万物，万物都是在他脚下，我们是他的一个化工哈，他愿意用我们真的是就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哈。那我们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 渺小，非常的微不足道，可是人子算什么，上主对竟对他眷顾周详，他对我们的照顾可是非常的非常的好，因为他是一个仁慈的天主。那他说人的年龄至多一百岁，就像海水中的一滴，沙中的一粒，这也是很小啊，很小。可是我们的上主哈，他看过我们啊，他看过我们，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的。那我们再回来看，第38节哈，讲到说，目前我们没有元首。这边讲了很多，没有讲了8个哈，没有元首，没有先知，没有领袖，没有全燔祭，没有祭祀，没有供物，没有馨香祭，没有地方可给你建心。这讲了8个没有哈，这里面都有很多的意思哈。那就是说，在他第一个没有元首哈，就是说，他们哈已经没有了国家哈，没有国家也是没有了那个国家可以那个可以给他们就是当做他们是人民哈，他们因为没有元首，那这个元首也是我们知道那个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哈。他们这个拿布高王他没有遵从神哈，他是拜他自己的一个制造的一个偶像啊，金像。然后他说没有先知哈，这没有先知，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没有先知在我们看一下在那个二斯德拉记下19:26，您请和你念一下。
但是他们竟抗命背叛了你，将你的法律置诸背后，杀了那些警戒他们、劝他们归顺于你的先知，他们竟犯了这亵渎的大罪。
我们看到这先知呢，先知是他的是可以警戒他们、劝他们还归顺，就是先知他是听了上主的话哈。有启示，然后愿意遵从上主的话，然后让他的百姓能够让他的人民能够遵循上主的话，而他而这个地方呢，他没有这个先知，因为他也不遵从上主哈，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先知，所以他这边讲了没有先知啊，然后就讲了没有领袖，没有领袖。那领袖是就是上主所派遣的一些圣徒哈，这些圣徒像梅瑟啊，若苏厄，还有雅各伯，这些很多达卫啊哈。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哈，在新约里面有提到这个这领袖，希伯来书13章，这领袖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呢？这都是圣经里面的一小部分哈，在很多地方都有提到。第13章的第七节，
你们应该纪念那些曾给你们讲过天主的道理、做过你们领袖的人，默想他们的生死，好效法他们的性德。
好，谢谢。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17节，
你们因信服并听从你们的领袖，因为他们为了你们的灵魂常醒悟不寐，好像要带你们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喜欢尽此之分而不哀怨，因为他们若有哀怨，为你们绝无好处。
好，谢谢。这里也有讲到领袖哈，这领袖他为我们，他是为我们的好处哈，因为他接受从那个神那边来的哈，这个启示、光亮、智慧和那个见识，然后他可以带领我们哈，许多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可以帮助我们啊，所以这领袖是有非常大的功能。而这里呢，他因为没有这个 天主的信仰哈，所以他也没有领袖，也没有全燔祭哈。这里下面也讲到说没有全燔祭哈，全燔祭在旧约里面有讲到很多。那我们看一下新约哈，新约的讲的全燔祭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这是我们新约要做的全燔祭哈。我们请在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请苏弟兄帮我念一下。
所以弟兄们，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你们不可与此事同化，反而应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为使你们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什么是善事，什么是悦乐天主的祭，什么是成全。
这讲的全燔祭是讲到新约的哈，新约我们的全燔祭就是把我们的自己哈，把我们自己献给神哈。那这里当然他没有神就没有全燔祭哈，他讲的没有全燔祭哈，没有祭，下面又讲到说没有祭祀哈，没有祭祀就是他们没有敬拜哈。那为什么没有敬拜？因为他们是敬拜偶像，就是那个他做了一个金像哈，拿不高做了一个金像让人家拜，所以他们没有可以祭祀的，因为我们只祭祀只那个敬拜我们的神哈，他是真神，唯一的真理之神哈，而不是偶像。我们可以看一下户籍记第25章。这里有讲到那个祭祀哈，祭祀和那个祭物，我们请中念第一节25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当以色列人住在死亭的时候，民众开始与摩阿布女子行淫，这些女子请民众参与他们的神子的祭祀，为民众吃了供物，且朝拜了他们的神子，
就是。这个他们的神子，他们就去朝拜，这就是偶像的哈，这偶像的他们自己所造的神哈，就是不是真理之神的哈，那很多他们所造的各式各样的零零乱乱的哈，那些而且让人吃了他那边的供物哈，所以他说没有祭祀，因为没有真的没有他们没有敬拜真神就没有祭祀，然后看后面又讲到说没有供物哈，没有供物，我们也再看一下在达尼尔先知书就是我们再回到达尼尔先知书，在第一章他就有讲到，就是君王哈，君王要他们叫他们每天吃君王所吃的食物和所饮的美酒哈，那他们就拒绝吃。他们拒绝吃，那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旁边的那个注释有写的，47年怕受玷污的缘故，是因为当时的巴比伦人先把肉供奉给神，这个是那个就是他们的偶像的神哈，也先向神奠了酒，然后才拿去用，所以这些是不洁的。他们这4位青年。他们知道他们所朝拜的是谁哈，他们知道他们所朝拜的是真理之神，所以他们不愿意吃这个君王给他们的食物哈，这些已经被玷污的一些食物哈，然后让他们自己也遭到玷污哈，所以这边已经讲到说，就是他这些供物啊，这些巴比这些供物，然后要给他们吃哈，这个君王叫他们吃，他们就不吃的，所以他们没有真正的那个。神的供物，然后后面讲到说没有西厢记啊，没有西厢记。那我们知道
新厢记不是西厢，
是吹音的
新厢记就是我们的祭献哈，我们向我们的天主的祭献是。有如馨香上升哈，当我们在祈祷的时候， 我们用我们的全心全意全灵跟主结合的时候，我们的祈祷真的就像我们所看到的烟一样，我们虽然没有看到，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跟神，他就我们所祈祷的东西就到了那个神的面前那里去，就像那个馨香上升，馨香上升一样，就一直到神面前。那这边他祭拜，他没有，好像也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就是能够有馨香的祭拜、嗯、因为馨香的火气也是说讲到说我们就是神的馨香火气，因为神为他馨香火
气，不是馨馨
馨
馨馨少一个 N
馨香火气。我们神把他自己献了出去，我们向神献出我们自己，我们作为神的馨香火祭，就是我们就是他的那个祭品，我们是跟他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说这个地方没有，因为没有这个真正朝拜那个真理之神的这种馨香火祭哈。最后一个没有地方可以给你建心哈。建心建心有个地方也提到建心在那个勒位记23章第9节。这第23章第9节也讲到那个春季建心节哈，这有一个建心节。那这主要的意思也就是我们要作为众月上主馨香的火祭哈。这边有献出很多，就是旧约里面当他有很多他的意思在哈。就他说要献上一只12节哈，这边想说应向上主献一只一岁无瑕的公羊做全燔祭。这些献祭就是要众月哈，要众月上主，要讨上主的喜悦哈，这还有这个细面了哈，因为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这个牛哈，公牛和公羊哈，蒙受你的仁爱哈，就是这个没有真理，没有正义，也没有盟约的话，就没有跟真理之神有连结。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悦。我们看39节，第39节，但愿我们能借着忏悔的心和谦虚的精神蒙你悦纳。好，这个地方我们看忏悔的心，在厄斯德拉下第9章第6节，
厄斯德拉祈祷说，唯独你是上主，是你创造了天上的天和天上的一切君旅，地和地上的一切，海和海中的一切，是你使一切生存，天上的君旅藏在你前跪拜。
厄斯德拉向上主说就是上主是唯一的哈，他创造了天，创造了地哈。我们你知道，天上一切的军旅哈，军旅就是指天使哈，天上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哈，都是依靠他的哈，都常在他面前跪拜哈，就是我们要怀着一个那个认识天主的心，在他面前知道唯有这个真理之神是最大。我们再回来看就如这个第39节，就如献上公羊和公牛的全燔祭，又如献上了万只肥羊哈。那这边他说献上公羊就是无瑕的公羊哈，无瑕的公羊是很顺服的。看公牛好，无瑕的公牛是愿意奉献的全燔祭，又如献上了万只肥羊。 万只肥羊，我们的上主是万军的上主，那我们是他的精兵，好，我们愿意奉献自己，我们就有成千上万的人都是他的军旅啊，都跟他在一起，这万只肥羊就是很多很多哈，都是我们都是向我们的主献上馨香的活祭，向我们主完全愿意顺服上主，顺服在他的旨意中，顺服在他的话语中，顺服在他的命定中啊，然后我们愿意侍奉他，跟随他啊，这是许许多多有这样的心的人，都是成千上万哈，应该是很多很多的哈。那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请现场的先分享，我们请苏老师分享。
我们今天读到了第38节，我们没有元首，没有先知，没有领袖，没有全房祭，没有祭祀，没有供物，没有馨香祭，没有地方可以给你。献馨的意思就是给你献上出熟的美好的佳果。这些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处境呢？天主给我们的是为了我们的好，他喜欢爱我们，就给我们很多很多他的丰盛。为什么这些他给的都没有了呢？而这些都没有了，真的是很郁闷。也就是天主给我们的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天主拿走的其实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好使得我们的生命知道到底我们出了什么问题。他喜欢我们承受更大的丰富，他就准备我们的心，准备我们的生命。他使我们承受他更大的丰富时，我们不会迷失，忘了他是谁。而他很喜欢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在他的眼中是怎样的一回事，他就显明了让这三个青年在火中他说出这些话，我们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前面他又提到了第37节，恩主啊，哦主啊，神啊，天上的主亚威耶和华，由于我们的罪过，这是因为我们的罪过。神喜欢我们明白他的心，我们明白他的心，他会让我们知道给我们一条出路，我们应当如何恢复呢？可是如果我们都不明白他的心，我们觉得我们很了不起，我们高高的举起自己，把他的恩惠用来控制别人，那就是尼布甲尼撒王，这个王权是神给他的，他却愿意改变神给他的启示，金头他就变成全身都是金的偶像，就是说他要做永远的王。而这一个完完全全的罪过若不知道，就不能够持续承受主的丰富。所以我们比任何的民族都渺小，为什么比任何的民族都渺小呢？因为不听神的话，走到了错误的地方。我们今天在全世界上成了违建的，既微小又卑贱，而且是被很大的世界的一种污秽的权势所压制。在巴比伦里面就有很多的偶像崇拜，很多的败坏，而他们被压迫的是别人在外面，你们在火炉里，是一个很大的差距。你若不接受跟他们同流合污，你就要被摆到一个地方，死路一条。你若不会死，那是因为神出手了。他们没有死，绝对不是自己怎样，而是神做了神奇伟大美好的事。而他们在那里，他们真的明白，他说是由于我们的罪过，由于我们的罪过。我们看这一段是非常非常深刻，很好的祈祷，非常好的祈祷，里面有好多的特质。我们上次
提到了五个特质，那五个特质里面有一个也就是叫做悔改。好，我们前面有提到他们前面悔改了，这里又悔改了，说我们的罪过，我们认罪，我们悔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该有没有呢？其实也在澄清。那么他表达说你没有错，错是在于我。如果我们祈祷说主啊，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你可以做这样的事，这是怎么可以发生在我身上呢？那不叫做祈祷，那叫责备神的作为。可是他们没有，我们也要学习的。他说我们这些该有的都没有了，那是因为我们的罪过。接下来他又说第39节，但愿我们能借着忏悔的心和谦逊的精神蒙你的悦纳，就如献上公羊和公牛的全燔祭，又如献上了万只的肥羊。因为他们没有祭坛了，没有牛了，没有羊了，什么都没有了，一无所有了，而他们可以献祭的是什么？
忏悔的心，
忏悔的心和谦逊的精神，这比所有的肥羊公牛都还更讨神的欢心。我们看圣咏诗篇第51篇，诗篇第51篇第18节，因为你既然不喜悦祭献，我献全燔祭你也不喜欢。如果我们是骄傲的，如果我们是犯罪的，如果我们是夸耀我有多少钱财，我奉献的是100只牛，你怎么奉献一只雏鸽呢？我们很多夸耀我比别人奉献的多，那样讨神的欢心吗？纵使是千万只的牛羊，神也不悦纳。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把很多的财物给了神。奉献有一个意思，就是所有钱的转换。这本来是你的牛你的羊，放到祭台上给了神，就是神的。那么你的出熟的谷物，你把十分之一给了神，你的收成的所有的谷物，最低一批的那一个谷物跟剩下 90% 的谷物是不是一样的？麦粒也好，米粒也好，是一样的。但是在你自己的地方叫做熟的，就是一般的，一般的平常的。那么如果是在神的祭坛上，就是圣的，归于神的就是圣的，那么不归于神的就是熟的，就是不圣的。那怎么会圣呢？就是归于神，因为他是圣者，他圣化，所以祭坛是圣化了这一个俗物，变成了一个圣化的馨香的活祭，馨香的活祭。所以这一个奉献就是转移了你所有的。那么第19节说，天主，我的祭献就是这痛悔的精神，我是非常非常的痛悔， broken hearted， 这一个破碎的灵，也就是神责打了你什么都没有，可是认出神的手，我不逃避你，我接受的，我认罪悔改，我把我自己完完全全就是一个破碎的心。天主，你不轻看痛悔和谦卑的赐心。那么为什么天主不轻看这痛悔和谦卑的赐心，却轻看了那些牛羊呢？那也是神要人奉献的。其实那一些牛羊在奉献前就要按手在牛的头上，按手在羊的头上，按手表示联合，也就是它代表你死在祭坛上。其实真的要死的是谁？我。真的要给神的是谁？我。但是没有光了以后，哎呀，要死死牛吧，要死死别人吧，我就不愿意死。所以就分开了这一个祭献的意思。那么这一些外在的可以给，其实最难给的是什么？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可是神看重的就是我们这一颗赐心，可是这一颗心还要被洁净，被洁净。如果一个罪恶污秽的心可以奉献吗？那是不馨香的，那是稀香的，臭兮兮的，不是馨香的。我没有意识在发音上说什么，其实我听得懂，刚才那个立芬讲的是非常好，我们都明白，就是是一个馨香的，而这一个馨香的其实不在乎我们的发音，在乎我们的心，对不对？ 在乎我们讲的话是不是奔邦讨神的欢心。那么我到底是奉献财物呢，跟奉献我自己，哪个比较尊贵？奉献我自己。所以做丈夫的，做太太的，你们在一起，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把你的心给他，彼此把心交给对方。那么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这样？我前几天看了一个见证，其中有一点点，他本来不是见证，就是有一个人在诉说，他就是在我们查经群里的人放了一些寇乃馨跟黄国伦他们这对夫妇之间。他说有一次这个太太很生气，气的声音都变了，然后这先生呢还是没有反应，他就拿起旁边的一把吉他，那把吉他黄国伦是音乐家，他弹吉他的，他的吉他都非常非常贵，非常非常昂贵的吉他，他就非常生气说，你还这样，意思就这样，就把吉他敲下来了。结果呢，其他敲下来没有？敲了，他说好大一个声音，砰一声，因为是乐器哦，那共鸣，他可能是垂死的挣扎，我再也没有声音了，哇，大喊一声，很震撼。而这个震撼的时候，这太太傻了，他说我先生会不会来打我？我先生会怎样？看他先生也不讲话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也很后悔。他说我怎么是做了这一件事情，这是他最心爱的。结果他先生跑过来做了一件事，从地上捡起这个吉他，又再摔一次，这次声音就没那么大了，啪。因为他虽然第一次没有摔碎，第二次也摔碎了，然后先生讲了一句话说，你比我的吉他还重要，我楼下还有30几把吉他，你要不要再去敲。所以他说你怎么不早说，你早说这把吉他就不用摔了。你比吉他重要还是吉他比你重要？这是人之间的一个光。我听了里面有光的，有光，也就是说我们彼此相爱要爱到用心来爱的，我们彼此相爱要用心，用真诚真理真心来相爱。那么我们爱神要不要用真心？要。神是不是用真心来爱我们？是，他要的也是我们这个真心。我们到底是给外面的牛跟羊，还是里面的心呢？而里面的这个心是被他整理到破碎痛悔，我明白你做的事了，我不是没有关系。你想黄国伦对于这个吉他是不是有情感？有。痛不痛？痛。但是他其实也觉得，为什么要刺激我的太太这样呢？那么以后他们常常摔吉他吗？不，也就过了，我们不再犯罪了。也就是我们的罪让我们非常非常的痛。我们这里就提到了这祈祷里面有一个叫认罪的设置，还有一个叫什么？奉献。这个奉献是痛悔的祭献，痛悔的祭献，我们真的是很痛很痛的献上了这个祭献。那么献上这个祭献，你就是属于神的。我们能借着忏悔的心和谦逊的精神来蒙你的悦纳，因为神会悦纳这样的祭献，那就是全部的你。如果他不悦纳这一点，就是他不爱你了，他不要你了。但是他爱我们，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他的心也为我们破碎了，真的为我们破碎，破碎成千千万万片，而成为我们的食粮了。那么我们爱他也是这样，当我们这样的忏悔的心和谦虚的精神会蒙你的悦纳，就如献上的公羊和公牛的全燔祭，又如献上了万只的肥羊。也就是你可能穷到什么都没有，他们真的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比万只的肥羊更好，是不是更好？更好，就是一颗痛悔的心。而这一个痛悔的心也表示我们非常非常需要你痛悔的心，在前在神的荣耀中明认你做的样样都好，这是我的罪，这是我的错，这是我的错，我愿意。太太你没有错，是我的错，所以你砸吉他。不是对跟错的问题，而是神永远没有错，错的都在我们。而这一个被破碎了的心， 就是谦逊的心。什么叫谦逊？就是有神没有我，只有你没有我。那这个奉献是什么？把全部的我都给他了。奉献把这个所有权给了对方，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从此是属于你的，我从此完完全全属于你的。如果我完完全全属于你的，我甚至愿意说我今生今世一生一世都愿意属于你。其实在结婚的时候，夫跟妻所发的誓言也是这样，我把我的未来交给你，一生爱你，彼此是这样的。我不能够为自己而活一个我想要活的生命，因为我跟你有约，有盟约，我们跟神有了一个盟约。而这个谦逊，也就是说不管未来环境顺利，疾病困苦，我都要对你忠实的这一个。那么换句话说，我有这个气息，我就献上了这一个全部的，包括未来的，我要把自己交给你。而这一个完完全全把自己交给对方，那么是不是双向呢？神就掌管你的生命。我也见证一件事情，我这一阵子也在一个破碎里面，骨头裂了，碎了，没有碎了，还没有到达这个程度，可是很多的痛，很多的过程，没有失掉平安。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深深知道1991年6月9号我把我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我是谁的？我既然是主的，当时是主的，现在是不是主的？是。我躺到病床上是不是主的？那么既然是主的，是谁的就谁照顾，那他会不会善待照顾我？会。那你平安吗？我岂能不平安呢？那你高兴吗？我岂能不高兴呢？那很痛的还是可以相信他的。当然我也有很多很多的地方要学习，而最不容易学习的就是谦逊。那么就把你的都拿掉拿掉拿掉，所以我什么都没有了，连坐起来也不行，搬个身也不行，上个厕所也不行，洗个澡也不行，什么都不行，通通都不行。可是有没有盼望？有，有盼望。也就是他真的让我有一个机会去体会他的爱，去承受他的手所做的事，也在苦难中学习了顺服。也是我们是在苦难中学习顺服，而这个顺服，我愿意顺服，愿意顺服，愿意顺服，就奉献了。我现在愿意顺服奉献了。而这个谦逊，就是我从此不依靠自己，只依靠你。不论怎么样我都依靠你，绝对不会说我不干了，我不来了，我不侍奉你，不会，因为我跟他有盟约了。再大的困难，你没有变，我也不能变。其实神不是看我们做了什么，他所看的是什么？这一颗赤心，就是这一个奉献，这个奉献，这个奉献，也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诗篇51篇。我的祭献就是这痛悔的精神，你不轻看痛悔和谦卑的赐行，这是神渴望得着的我们的心。那么所有彼此相爱的都渴望得着，父亲可不渴望得着女儿的心是这样的，那么女儿可不渴望得到母亲的心是这样的。其实神把厄利亚的灵赐给我们，就是让父亲的心转向子女的心，子女心转向父亲的心，是全部的恢复，全部的恢复。而最大的父亲是谁？阿爸父。他该不该堪当我们把最好的给他，也就是你生命最好的生命给他，这叫做出手的。你碰到他最新的见心的这一个奉献。所以今天我们提到了两个祈祷的很重要的，一个叫做悔改啊，一个叫做这一个痛悔精神的奉献。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赞美神。
谢谢苏老师，我们请中弟兄分享。
感谢主，实在很有福气，还可以聚在一起这么亲近，在一桌上面能够听到很清晰，看得很清楚。那今天第37一开始， 其实我们在阿扎利亚才在前面祈祷，他的祈祷是发自内心的一个祈祷，所以当他这样祈祷之后，到37节他说恩主啊，一句话恩主，一开始恩主就把他的心道出来了，就是说由于我们的人他已经看清是我们的罪过，不是神无缘无故的惩罚，是神不爱他们的。我们比任何民族都渺小，我们今天在全世界都成了危险，他很会祈祷，很抓住神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民族是所是创造天地主宰所拣选的，是单独拣选的，他曾经带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每一个民族一听到了以色列的神都吓得胆战，因为十个奇迹，那个民族哇，以色列的神 那真的是很敬畏的，因为他是真神，他是非常有大有能力全能的神，所以他们今天为什么会到这个一个这么伟大独一无二的神，这么一个真神全能神拣选了这个民族，照理说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民族，在各个民族都要敬畏，因为是神拣选他的民族，可是为什么会成为这么微小这么卑贱的，怎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因为他们被你那个镜像叫什么镜像，叫做
Stiffness，
英文好有味道 ，stiffness， 就那个镜像很硬，硬到一个地方就是僵硬的，就是弯不，有时候硬到一个程度就弯不下来了，僵硬的。所以这个民族就是我们看到从出埃及在旷野40年，他们就要学习一个什么，学一个顺服那个功课，还是结果还是没有，好多只有两个人进到福地，所以。他们本来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神拣选的民族，是神特选的民族，是属于主的民族，可是他们却到了这个地步，本来不应该是这样，是因为他们的罪过，他们悖逆，先知已经去警告了这个他们的王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顺服，要听先知的话，顺服神，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以致他们被拿不高神就兴起了拿不高王把他们掳获到，所以当他们被掳获就家破人亡，确实是家破人亡，被迁徙，从犹大迁徙到一个异地，一个异国，一个那个地方什么，他们就没有元首，就是已经国家就已经破碎了，就没有，就是拿不高成为他们成为俘虏，就带去的那个地方没有先知，怎么会有先知，因为那个地方都是拜偶像，你也不可以拜自己的神，因为那个地方是不是自己的元首，就是拿不高王，他是很高傲，我们看到他是什么，是无法无天的，不仁不义，因为不义的最凶暴不仁的君王上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没有领袖，没有祭司，当然什么都没，一切都没有，八个没有，因为你没有国家，你没有自由的选择了，因为你违背了神，神就把他交给拿布王，以致他们就受这样痛。可是阿扎利亚真的是懂得心，就是我刚才一来就要找那个51章痛悔的心，找那个章节，因为想到痛悔心，神不轻看。我们再读读，诗篇51篇18节，因为你既不喜悦祭献，我献全燔祭，你也不喜欢。神为什么不喜欢这个祭献，神是喜欢的，只是他的祭献是有问题的。在撒母耳记上第后的这边，撒母耳记第十五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22节，那个撒母耳回答说，本来就是这个撒乌尔王说啊，他那个牛羊本来都要杀掉，结果他就保留，他还我说保留这个很肥美羊，要给上主献祭，给你的天主。上面讲，居民由于毁灭的圣利品中选出最好的牛羊，第21节，要在基尔加尔献给上主你的天主，你献给你的天主，不是我的天主。撒母回答说，上主其喜欢全燔祭和牺牲胜过听从上主的命令，听命胜于祭献，服从胜过肥绵羊的肥油脂，悖逆等于行谱。OK， 我们再回来， 所以他们现的就是因为他们悖逆，以至于连基本的一个权利，基本的一个最微小的最基本的一个祭坛都没有了，没有献祭，连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空的，都是替，就是你俘虏，就是成为人家俘虏，就没有自主权，就是人家要怎么样，连你的名字都要改，对不对？名字都被改了，语言也要叫你说人家的语言，说加设定文，你的自己语言都不能说了，名字也改了，文化叫你吃和穿，全部要改你的，所以真的很可怜。所以天主，我的祭献就是痛悔的精神，这个痛悔的精神就是愿意，我做错了，我愿意向主能够悔改，痛悔我们的高，我们的悖逆，我愿意向神来顺服。那主说，天主你不轻看，这里不轻看就是天主很重看痛悔和谦卑的自身。当我们回心转意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的时候，我们明认我们的罪过，天主是忠信的，他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是他的应许。所以他是看重他的应许，当我们痛悔的和谦卑的来到他面前，我们就要蒙受他的怜爱，他要把那个保留那个仁爱再加注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我们再回来看今天这个，所以讲了八个没有，当然没有了，因为这些都成空了，因为神把他们交在拿不高，因为他们的悖逆，神要惩戒他们，可是神还是保留了一个仁爱。神，我们在前面我们都读到，到时候70年一满的时候，他们就要重回，然后神还要惩罚巴比伦王。所以神是爱他们这个民族，爱的就爱到底，只是为一时的惩戒，让他们能够全心的能够悔改，再回到他的认识这位天主。所以忏悔的心和谦逊的精神是一定蒙神悦纳，这是他所喜悦的。阿扎尼尔真的是认识神的心，所以他做这个祈祷非常的馨香，感谢主。那读到这个恩主啊，恩主啊，恩主啊，我们有时候我们做错事的人能回到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耶稣啊，其实那个心好重要。当你一喊那个心，主一听到，其实就像有时候我不晓得，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个那个心会融化，爸爸，妈妈，那个心好像就儿女一叫，那个心好像就有点，对啊，父母的心就是融化了，就是父亲真的是他怎样爱惜自己的儿女，真的是主他是。把自己给了我们，圣经讲他还有什么不给我们，那只是我们自己真的是好多的不通，好多的那个管道不跟他连接，没有完全的连接在一起，我们丧失好多的宝贵的他要为我们预备的。从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他创世前就预备了属天的祝福，已经预备了，可是我们没办法领受，因为生命不够，你听了是听了，可是也就过去了，看是看见了，好像是看见，其实却没有看见，没有进到里面，生命没办法承受，以至于活得很辛苦。本来不应该，这个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呀，这个也让我们接近到真的是我们是真的是有一个职分，就是特选的种族，君王、司祭还有先知的职分。那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感谢赞美主。
好，我们请何绵姐妹分享。
今天在读这个第38节，就是目前我们没有元首，没有先知，没有领袖，没有全班祭，没有祭祀，没有供物，没有馨香祭，没有可以给你地方给你建心，好蒙受你的仁爱。就是他讲的这一切，就是重点是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们连祭坛都没有了，所以当然就是为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是在要特定地方献祭的，所以当然就是没有祭献。那没有元首，没有领袖，我想到那个原来天主一直是他们的王，天主是带领他们的，他们没有君王的。但是在撒母耳，我们看一下那个 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的时候，当撒母耳年老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做得不太好，所以呢，以色列长老呢就要对撒母耳说，你已经年老了，你的儿子不走你的路。第八章的第九节啊，第五节，不走你所走的路，如今请你给我们立一位君王治理我们，如同各国一样。就是他们本来是有上主做他们的君王的，上主一直领他们从带领亚巴郎，然后到了埃及，然后一直带着他们出来。这个有这个创造宇宙，创造宇宙的天主做你的王不好，对，那他们不要，他们要去舍弃这一位一直带领他们的王，他要去做，要找一个人做他们的王。所以撒母耳听到他们这样要求，当然是他是替他是很他心中是很生气，因为但是他们说在第七节说，因为他们不是抛弃你，而是抛弃我做他们的君王。所以上主也很清楚知道，就是人的带领，人有一天他会就是看不清楚，他没有去体会到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全能的主是多好。那他们要去选那个现实看得见的那个好处，他选一个，好像好像有一个王在那里，然后啊，他们就多受到保障。那其实就是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什么都没有。就是我在我的那个对历史的记忆中间，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就是没有国家，一直到1949年是吧 ,1947年，那个时候他们才又在以色列建立了所谓的以色列国。但是这个国跟以前的南国北国在一起的，这已经完全大不相同，是变得很小的一个地方了。虽然他们成立一个国，可是在这个之前，譬如在二战的时候，那个德国纳粹这样子的迫害啊，迫害以色列人，他们真的被歧视，被很辛苦的。我在想说，我们这一世代人其实都蛮幸福的，没有这种所谓的战争流离失所，然后你没有地方去了。我们的父母的那一代，他们就是曾经就是他因为战争的关系，他必须要逃到，像我的父母亲他们要逃到后方，逃到那个四川重庆，然后在那边，然后等到对日抗战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再回到，然后又被迫离开，然后到台湾。但是那就是他们可以去体验到一个他们没有这个没有一个真正的领袖，没有一个国家的这种的感受，那我们是没有办法感受的了。那因为没有真的经验到。但是为这个以色列人民来说，他们是很清楚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真的什么都没有，他们就是在任人宰割的一个地位。拿不高说什么，他们就是要听从什么。但是天主对以色列人一直是就是怀有仁慈。我们看一下那个罗马书第十一章。罗马书第十一章的保罗中途讲到说，为什么外邦人会得到救恩，也是因为以色列的人有一些执迷不悟的，直到罗马书十一章的第二十五节。他说，直到外邦人全数进入天国为止，那时全以色列必获救。就是天主实在给以色列他们一个保留这个恩宠，当我们把福音传到全世界普世，外邦人都信了，都听了这个福音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人也必获救。就是主已经给这么大的一个应许。那29节说，天主的恩赐跟召选是不会撤回的，天主从一开始就选了以色列为他的最爱，以色列是他所拣选，天主没有必要在最后的时候把他过去所有做的一切，因为主做的一切都是一致的，他不会反悔他所做的。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知道，就是我们要努力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让所有的外邦人都能够全数进到天国，那时候以色列也获救，天国才圆满。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好，感谢赞美。现在可以开放给线上的分享，线上的可以举手。现在有吴阳姐妹 举手，我们请吴阳姐妹打开视频音频。
感谢赞美主，感谢主，今天听了今天的这个分享，就是每一句苏老师的每一句话都非常触动我，就是也主也迫切的，想我为他做见证。那我就说，就是今天查的这段经文，就好像真真切切的发生在我的生活里一样。我向主认罪悔改，在周六晚的时候，我在睡觉的时候，我就一直沉醉在，就是圣神给我这段时间，在我重生以后的一直的带领中，一直的光照中，就是我有很多，有好几个问题，然后我一在睡觉前，圣神就让我早就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主那时候说你不要在我的外面去寻找这些答案，所有的答案都在我里面。主之前就跟我说，接着我就在周六之前我就知道了好多问题的答案，是到主里面，主让我看到了好多天国的奥秘，很多很多的问题，天国的好多奥秘原来不是用头脑去想出来的，是主会启示的，是让你看到的，是在主里面看到的。所以周六的时候我看到的东西再翻看一遍，就是我把我看到的东西再翻看一遍，想用自己的话去总结的时候，甚至我还心里的诡异还想着我周四的时候我要分享出来，把我看到的分享出来。然后慢慢的我就不断的，就是我把看到的再慢慢的尽量用我的言语去总结的时候，慢慢的我就发现花的时间越来越多，本来是应该要睡觉的，怎么就一直沉浸在里面，内心越来越火热，内心越来越兴奋。然后我就知道圣神就在我里面工作，让我感觉到开始不安，让我感觉到我好像有个地方做不对，可是我一下子找不出是哪个地方不对，可是圣神在我里面工作，就是让我感觉到现在要睡觉了，不是该想这些的时候，不是该沉醉在你自己有多大的能力或者你看到了多少的事情的时候。然后接着我就自己睡觉了。到了星期天，我的内心还是不平安。我知道从星期六晚上我就有一点不平安，可是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到了星期天，那种既有在圣神内的一种热忱，可是又有一种圣神的管教，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接着我后来就慢慢的我就看到那个查经群发来的，现在我就知道了，他那个文章是充满圣神，不是为了自我的陶醉，如果你因为充满了圣神，你进入了你自我的陶醉中，我就看到了原来我自己已经在进入了一个自我的陶醉里，我就看到了我跟天界的那个天使，骄傲的天使有什么不一样，是一样的，我跟骄傲的天使是一样的。然后我的路已经偏离了，那时候我就很害怕，这个感觉就像雅歌第六章，十二节的，不知不觉我的热忱催促我登上了我民主上的御驾。那时候我听苏老师说过这一句话，我现在回想就是这样， 我在圣神内的确圣神给我很多启示光照，可是同样的这股热忱同时也让我不知不觉地登上了我主的御驾，慢慢的我变成了是自我的陶醉，把中心放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围绕着圣父的荣耀，而不是围绕着主耶稣。我当我星期天意识到那一刻的时候，我内心真的是很恐惧很害怕，因为对我带来的冲击真的是不亚于2月25日当我知道我的灵快死了的时候的那份冲击。那时候我就对主说，主啊，我不要我的灵死，同样我也不要犯骄傲的这个罪。那时候我的内心真的是看到了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罪。我真的很害怕，真的很害怕，我的内心也的平安也的确是没有平安。可是感谢赞美主，我知道主的心，我知道主的爱，我知道主给我的那个位置，我知道那个位置，所以我没有离开，我就一直在那个位置不断的去求。就是我内心我真的惊艳到我的心真的好像破碎了，我的心真的是憔悴，真的是破碎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在祈祷的位置上，我就在这个祈祷的位置上，我就把这个祈祷很强烈，我说主，我求你，我不要骄傲，我求你把这个拿走。就像当初你救回我的灵一样，我的灵生病了，快死了。当初你救回我的灵，现在我就求你也把我这个骄傲怎么样去拿走，主求你帮助我。我真的是很，我看到我没有荣耀主，亏损了主的荣耀，窃取了主的荣耀，而且这个不是说这两天三天的事情，可能真的是我这一段时间是在不知不觉中都已经犯下的问题。主借着环境来告诉我，也在这个环境中主给了我信心，主不是惩罚我，主是想让我知道他是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他是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让我知道。所以我在那个位置上我对主是有信心的，可是我的内心真的是破碎，我真的是很痛悔，真的就是那种，就是我知道自己不义不洁，骄傲是很大很大的罪，真的是很大很大的罪。然后接着我到星期天我知道主他在洗我，他不只是用水来洗我，而是用圣神和火洗我，身心灵都在洗我。所以我一方面我在那个位置上等候，我知道需要一点时间，因为我曾经在火里面经验过是需要几天时间，是需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的放在那个火里面，是需要几天时间才会出来，才会重生。可是我内心真的，我真的很痛悔，我的心真的是，我就心就只想着一个，就是骄傲，主求你把它圣化，你俯听谦卑人的祈祷，主，你不轻看卑微的人，主，我愿意成为那很卑微、很卑微的人。然后到了今天，很奇妙，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想在，就是跟主在一起。以前就是之前比较热忱的时候，好像又会容易分心， 可是我现在不想去跟外界有太多接触，就是我不想忙着家务，我也不想忙着吃喝什么的，我就是只想在主的这个位置上等候。然后真的很奇妙，到了八点多的时候，我在看翠雾姐发的那个于牧师他讲的那个，他讲的希伯来人书的那个概括的时候，我一下子一开始我也没怎么很能听进去，可是很突然的好像就进入了，就是就有一股力量，就听到了一句话，很突然的就有一句话从上而来，从里面出来到外面，那句话是孩子你的罪赦了。我就很清楚的听到这一句话，就是孩子你的罪赦了。然后接着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听到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是有力量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突然就打开了，然后接着就另外一句话，看你已经痊愈。突然这一两句话一来，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很不平安的，然后内心还在等候的那种很压制的，突然间心就开了，突然间就好像恢复了一个平安和喜乐在里面。很神奇的，就是突然间两句话一来到，就是看你的罪赦了，孩子你的罪赦了，还有看你已经痊愈了。诶，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心就开了，然后力量就好像回来了，就比我想象中快很多，我还想着还要再继续等。可是真的就那么一刹那间，主这两句话一来，我就好像真的就被提起来。然后我非常非常感恩苏老师最后分享的1991年6月29日天父把他交给主耶稣的时候，交给主他的这只羊交给主耶稣保管的时候，就没有任何人能夺走他。也跟今天的经文若望福音10章28到29节，他经文说，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远不会丧亡，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我那赐给我羊群的父超越一切，为此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非常感恩，从这件事情我非常非常感恩圣神，非常非常感恩天主他放在我生命中的这个考验，和他对我的这个就是这个环境，虽然好像总是有一些困难，可是真的是天主的祝福，然后让我看到了，就是我们是属于主的羊，是天父掌管我们，超越一切的天父把我们交给了主耶稣，天父的能力，主耶稣的能力会保管我们，是掌管我们生命的，没有一切是能够把我们夺得的，是没有一切能够把我们夺去的，在主给我们的那个位置上，真的依靠主，依恋主，心要依，就是依恋着主，然后没有一切是能够战胜天父的，没有一切是能够战胜主耶稣的，是属于天父的一切，是属于主耶稣的一切，是没有任何势力可以夺走的。感谢赞美主，我分享完了。
谢谢吴阳姐妹的分享。我们现在接下来请薰英姐妹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看今天我们家中有四位姐妹一起
谈。四位美女。
感谢主。谢谢主恩待怜悯我们，可以因主的名常常聚在一起。今天这段查经呢，就是达尼尔先知书3章37、38、39。那我最开始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实际上心里有一个很深的难过，就好像天父听见他们这样向他们祈祷的时候，心中也有一个难过一样。我们知道在出谷记7章4节呢，当时天主召叫梅瑟去领他的子民要出来的时候，就告诉他说，法郎你要将放我的百姓去，要将我的军队，我的百姓，我的子民以色列人从埃及国领出来，这是他跟梅瑟讲的。 其实以色列子民在天主的眼里一直就是他的子民，他的百姓，他的军旅。那这天上无上尊高的主，万物的主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子民，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就是今天舒大哥也在分享，是什么使他们变成了，就是好像真的是卑微成这个样子，堕落成这个样子。那我就在想，在以色列子民的历史中，其实有两股势力在压迫着他们。一种呢就是埃及，就是他们曾经在埃及被奴役400年，当然主也预言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巴比伦，就是这两个势力使他们受压制。那埃及的法老呢是强迫他们做奴隶，巴比伦呢就是引诱他们拜邪神，拜偶像。那拜邪神拜偶像是天主最记恨的，所以就是说在申命记28章那里，当时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申命记28章，当时梅瑟在山上宣布说，以两个山，一个山是宣布祝福，一个山是宣布诅咒。那在28章第15节那里说，如果你不听从上主你天主的话，不谨守遵行我今天吩咐你的上主的一切诫命和法令，下面这些咒骂必要临于你，来到你的身上。那后边就讲的非常多，其中第29节就说，你必日日受人压迫剥削而无人援助。这好像就讲的是他们在埃及的那个境况。那翻到后边一页呢，说第36节说，在那里你要侍奉别的神。那好像也是讲的是在巴比伦的情况。38节说，收获却很少，因为蝗虫要来吃尽。那跟他们今天在祈祷的时候就说，你看我们没有君王，我们没有先知，我们没有祭祀，没有供物，没有全燔祭，没有馨香祭，也没有地方可以给你建心，好蒙受你的仁爱。后边还有就是说，41节说，你们虽然生养子女，但是他们却要被掳去。43节说，你反要日趋卑下。48节说，你们要服一无所有中，要服侍上主派来攻击你的仇敌。那从49节就开始讲说，有一个上主必由远方由地极引来一个民族，像鹰一样突袭你。51节说，必不给你留下什么谷米、酒油、牛犊和羔羊，直到将你完全毁灭。就好像在这里边还有62节说，你以前虽然多如天上的繁星，你们所留下的却寥寥无几，因为你没有听从上主你天主的话。在64节是，你要在那里侍奉你和你祖先所不认识的外神，即牧师之神，而且在这些民族中你总得不到安宁，也找不到一块歇脚的地方。66节说，你未来的生活必提心吊胆，生命毫无保障。那最后69节说，这是上主在何勒布山与以色列子民订立的盟约以外，在摩阿布地方吩咐梅瑟同以色列子民订立盟约的言辞。就好像主所说的这些话都落到了以色列子民的头上，就是天主的话真的是轻忽不得。那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就看到，这主说你们不听我的话，那这些诅咒会落到你们的头上。但是当我们听了主的话，主说在申命记中10章13节说，你们遵行我的诫命和法令，好使你们能获得幸福。就是天主最终他其实是不愿意他的子民沦落到这个地步，所以当我听到他们这样祈祷的时候，就是心里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痛在那里，说为什么会到今天这种情况。那我也想起在圣经中记载那个浪子哈，就是他有一个很仁慈非常富有的父亲，可是他因着他的悖逆，他甚至离开家去外邦中去寻找去浪费了天主给他的产业。那在天主最开始造亚当，舒大哥一直带我们讲说，亚当承受的天主的祝福是非常多的，天主给他的产业是很大的，都是因着我们不听天主的话，悖逆就失去了这些。那真的是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那现在其实看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生命，就是本来应该是天主给了很多的恩典我们要靠着这个恩宠，在天主所祝福的地方活出天主子女那种丰盛的生命，因为主说我来要给你们生命是更丰盛的生命。可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就看不到这种生命呢？是我们自己没有遵行天主说的话吗？那是我们自己被仇敌欺骗了吗？是我们被埃及的法老压制了吗？是被巴比伦所引诱了吗？ 那这些都是我在反思的，也是我觉得圣经借着这个告诉我们，我们本来该有的其实是天主的本意，他要给我们的。那天主子民本来是很丰盛的，是应该是在天主无限的恩宠中，我们是承行他的旨意来荣耀他的名。但是现在很多时候就落在了埃及的势力里，落在了巴比伦的诱惑中。那舒大哥最近一直带我们系列学习，就是说在末后的世代，那么主要赐下梅瑟的灵和厄里亚的灵，其实就是对付这两种势力。如果我们没有领受主的装备，我们很难得胜，因为我们对抗的不是血跟肉，而是这背后的黑暗的势力，邪恶的鬼神。所以今天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的感动就是，本来真的是很难受，很伤心，就好像为什么会是这样，好可惜哈，那个感觉。但是现在就觉得听刚才舒大哥他们也分享，就是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那知道，首先知道天主给我们预备的不是这样的，因为主说我对你们怀的是和平的计划，不是降灾祸的计划。但是当我们落在灾祸里边，落在各种各样不符合天主最起初的意思里边，我们一定要悔改，回头再归向他。那就像那个浪子回头再寻找他的爸爸的时候，天父的慈爱，他是愿意我们回头，他重新给我们穿上袍子，戴上戒指，杀了那个牛肥牛犊来迎接我们。那这是他的爱，也是我们的希望和盼望。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谢谢徐英姐妹的分享。我们接下来还有两位弟兄的分享。下面请江永刚弟兄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37节就说恩主啊，他是很赞美的话，很感谢的感恩的话。恩主啊，他没有说落到这个地步什么都没有了就埋怨主，没有，他想到这到这个田地，到这个地步是因为我们的罪。本来以色列民族是天主特选的民族，是非常尊荣，是非常有地位的，可是为什么比其他民族都小呢？是因为我们的罪偏离了主的道路，主管教我们。那现在怎么办呢？就要痛悔谦卑，忏悔自己的罪。他说但愿我们能借着忏悔的心和谦卑的精神蒙主悦纳，主真的悦纳痛悔的心和谦卑的精神。在以赛亚先知书第57章15节说，因为自高者、卓越者、居于永远者、名为圣者的这样说，我虽居于高处及圣所，但我也与忏悔和心灵谦卑的人在一起。这个忏悔和心灵谦卑是非常重要的，它和我们在一起，为振奋谦卑者的心情，苏醒忏悔者的心灵。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要谦卑。苏老师刚才讲了，我们一定要谦卑。那有的时候呢，心中隐藏的骄傲我们根本不知道，求主来拔出这一个骄傲，让我们有谦卑忏悔的心。还有一个是赞美，他在这个痛苦当中都在火里面了，他还是赞美。像苏老师在那个什么都不能了，连坐起来都不能坐了，寸步难行了，他还是赞美，还是赞美，还是感谢。这个赞美是非常蒙主悦纳的。在圣咏50，刚才苏老师带我们读了这个51篇，那我就不读这一个了，我们读50篇的第10节。因为森林中种种的生物全归于我，山林上的千万走兽都属于我，天空中的一切飞鸟我都认识，田野间所有的动物我全知悉。如果我饥饿，我不必向你告诉，因宇宙和其中一切尽属于我有。难道我吃牛犊的肉块，或者喝山羊的鲜血？为此你该向天主奉献送谢祭。所以天主喜欢痛悔和谦卑的祭献，也喜欢赞美颂献的祭献。其实奉献这些动物真正的意思就是我是个罪人，这个动物替我死，应该痛悔，而不是没有痛悔的心了，光是让这些奉献那个都是失去了真正的意义了。但是真正有痛悔的心才是主的悦纳，真正有谦卑的心，真正有赞美的心，天主才喜悦。然后在希伯来书第13章的15节也说，所以我们应借着耶稣时常给天主奉献赞颂的祭献。
这赞颂赞美的界限是蒙主悦纳的，所以我们有个常常一个赞美感恩的心，赞颂的心，就是献上我们嘴唇的家果，感谢赞美主。我就不分享多了，就这些写，感谢赞美主。
刚才永刚弟兄讲的是13章15节，
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好，我们接下来请华明弟兄分享。
好，感谢天主让我分享，也感谢家人们，希望说我给我这个机会。其实真的有时候感觉不开当分享啊，然后就说那树老师还有弟兄姐妹们啊，就分享特别好。然后哎呀，有时候的确啊，有时候感觉有时候挺有时候有点惭愧啊，原先那个有时候参加这个学习真的不太用心啊，然后就是不太珍惜啊，然后感觉现在呢就是说查经这么好啊，就是说原先都没有发现的啊，然后这个求天主让我以后也珍惜，真的就天主给我时间和这个一切恩宠吧，然后能够让我珍惜这每一次查经学习。就这个这段圣经啊，真是啊，然后起初就是看到三节嘛，是吧？但是听到弟兄姐妹的这种分享啊，它里边的内涵，它里边的这个，哎呀，含义啊，然后太多了啊！这当然都说，也感觉自己就像那个就叫井底之蛙一样啊。原先只是看到那个井里面那么大的天空啊，只有参加查经学习，然后弟兄姐妹的分享，才能看到这个好像是无限的天空。这就非常受益。就是感觉到那个就天主圣言说，你们不要停止聚会，就是当然这三节，然后也都弟兄姐妹分享特别多，能听到吗？我分享特别多了，然后我就分享那种就心灵吧啊，心灵。当然就是说比如说弟兄姐妹还有好多分享都是万只羊啊什么的，然后献上忏悔的心啊，什么顶万只羊是吧，然后就知道天主要什么了啊，就是我们的天主要我们什么，就是要我们的心啊，就是尤其是刚才舒老师也分享就是有些我们弟兄姐妹奉献多少钱啊是吧，然后哎呀感觉那个啊我这个做的奉献多大呢是吧，哎呀就想到了其实耶稣举那个比喻一样是吧，一个法利赛人，一个那个罪人是吧，一个税吏啊什么借助圣殿祈祷然后那法利赛人做的特别好，奉献十分之一啊是吧，然后好多好多做的特别好但是呢他怎么样呢是吧，他说我不像这个罪人，哎呀那这个一切原先做的好像是的确好像是白做了，好像人家天主好像还是让天主好像是生厌恶之情了啊，但是耶稣举的比如说这个税吏是说哎呀可怜我这个罪人吧就是那个法利赛人我们知道就是叫那个自以为义啊是不是，这种哎呀这个其实也想到自己有些也有这种情况啊，好像是自己多厉害啊，奉献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有时候这个分享哎呀这个其实天主的光照一光照的话哎呀就当然看到刚才那个姊妹啊，我说带那个查那个德训篇十几章了，是那段圣经哈，人的微小是吧，那沙粒啊哎呀其实没有看到自己的时候哎呀那是多么自大，就天主光照能看到自己的微小，哎呀这才是真正的认识自己啊，有些都不认识自己但当然就是天主要我们这个心，就是看到的天主就是圣经上一句话是吧，就是说撒母耳记选那个大卫圣王的时候说你不要看他的外表是吧，人看外表，上主却看人心，哎呀就是天主上主就是看人心。当然耶稣也讲那个穷寡妇的那个奉献是吧，就他耶稣坐在圣殿门口看这奉献，有这奉献那么多，那穷寡妇却奉献了一文铜钱，耶稣说这个人比别人奉献的都多， 就看到我们的天主耶稣他这个看人心，这种心的重要性，我们向天主祈祷啊，做事工真的我们要留意自己的心心灵啊，尤其是就是在想到了啊，就是也像刚才想到了，就是若望福音啊，就是啊约翰福音是吧，基督教这样翻译，那么说若望福音的4:23就说的是吧，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朝拜父的人，朝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朝拜他啊，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朝拜他啊，我们思考圣经的时候，因为天父寻找这样朝拜他的人是吧，谁是个灵啊，问答的是和合本圣经，谁是个灵，属于拜他的人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啊，我这是读的是和合本，我手里边没有思考圣经啊，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天父要的是心灵和诚实啊，司高圣经翻译的是用心灵和用真理和心神是吧，去朝拜天父，就是说看到了天父，当然耶稣基督启示了这种天父的心意的圆满，耶稣基督是天主的唯一圣子啊，他是天主第二位，所以他最了解天父了，但这个耶稣基督用这一句话，他是天主圣言是吧，然后用这一句话一下说到了天父的心，天主就是天主圣父找的就是用心灵是吧，诚实朝拜他的人，用真理朝拜，或者就是也用这个又找的是这个人，要我们的心，无论主耶稣基督的有时候用跟那个修女的显现是吧，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天主教会好多四人显现是吧，都是说要我们的心，就是复传中国有一首歌叫将心给主是吧，143首啊，不知道你应该是将心给主一首歌是吧，天主都要我们的心，无论到哪里我们只要有主的同在是吧，我们将心给主，就是那首歌我们的天主要啊，就是想到哥林多前书14还是多少，那个天主说那个爱是吧，说奉献了多少钱财，然后还说如果没有爱其他的都是好像都是空的啊，就是我们必须有爱天主的心，有天主爱天主的心，就去为爱天主而做一切当然这个也想到这个天主教啊，这是中国大陆天主教经常念那个早晚课，那个早课里边也非常好。然后今天为爱天主而工作啊，为荣主而结束，一切为爱天主而工作，为爱天主做一切。那么这样天主是纪念了，一定纪念啊，不是为了自己的光荣，为了自己啊这种成就，为爱天主而做一切。天主必纪念啊，因为天主要我们的心和爱。好，感谢主啊，愿一切光荣归于天主圣善。感谢主，赞美主，阿门。感谢主。
谢谢华明弟兄的分享。我们来看一下《编年记下》7，我们看14节。这称为我名下的百姓，如果谦逊祈祷，寻求我的面，远离自己的罪行，我必从天上俯听，宽恕他们的罪过。我们的主是慈爱的，他喜欢谦逊人哈，他必会宽恕我们的罪过，使他们的土地生产。至今15节，至今以后，我必睁眼垂顾，侧耳鼻听，在此处发生的祈祷。感谢主，主喜欢谦逊的人。我们今天在这个达尼尔里面，我们看到他一开始就讲到恩主啊，由于我们的罪过啊，那我们承认自己的渺小，我们也承认就是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他愿意，他虽然在天上有荣华富贵，可他愿意为我们啊跟我们在一起，愿意为我们牺牲他自己，也愿意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也要就是他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就以爱他的心哈，跟他在一起哈。感谢主，赞美主，我们现在就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你是真理之神，你的真理 至神要把我们引入一切的真理之中。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在今天晚上在查经中带领我们，把你的光亮赐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你对我们的宠召，你对我们的旨意，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有你来的智慧，有你来的能力和启示。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常常光照我们心灵的眼目，打开我们的明目。主耶稣，让你的话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与你在一起畅行无阻。主耶稣，感谢你，我们爱你。主耶稣，我们要赞美你，赞美你的时候，主耶稣，你就你的爱就与我们同在。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也感谢今天晚上所有的分享的弟兄姐妹们。主耶稣，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你赐给我们的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丰盛更丰盛，丰盛更丰富，更丰盛的生命就是从你的话语中。主耶稣，就是从你的话语中让我们能丰盛起来，让我们从不能喜乐中而能够因你的话来到我们就喜乐，在我们不平安的时候因你的话来到我们就转为平安，就能安息在你的话语中。主耶稣，感谢你，你与我们的盟约，你说你绝不离弃我们，我们也愿意以爱还爱。主耶稣，我们愿意天天跟你在一起，愿意把你的话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实行出来。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我们是那样的渺小，你那神奇美妙的作为却给我们眷顾周详的爱。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求你带领我们常常能够谦逊自己，能够把那个骄傲，帮助我们把那骄傲拿走。主耶稣，靠着你的话，靠着你的能力，主耶稣帮助我们，我们只希望能够跟你在一起，有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中。以上祈求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阿们。我们现在也用我们主耶稣赐给我们无可言语的叹息，我们把心中没有说出的祈祷，所有向主耶稣的赞美跟敬拜和祈祷，都靠着我们无可言语的叹息向我们的主耶稣诉说。阿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嘎达，你坚强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主耶稣，你帮助他。主耶稣，我们线上跟现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耶稣，你知道我们爱苏老师，主耶稣，求你帮助，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苏老师。感谢赞美你，以上感谢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